请随着言语的编织介入赛人的世界。
这里有人鱼的歌喉，巫婆的咒语，
夜莺的哭泣。
欢迎进入童话的世界。
童话的骑士，欢迎归来。
欢迎回来，我的公主殿下。
欢迎凯旋，我的王子殿下。
欢迎来访，我的可爱的精灵。
浙江传媒学院传媒之声广播电台广播剧中心带你领略不一样的童话世界。
欢迎收听浙江传媒学院传媒之声广播电台广播剧中心出品《海姑娘和她的儿子》。海姑娘和她的儿子。古代波斯国有个叫赫鲁曼的国王，住在弗罗山。他宫中虽有佳丽无数，但却无人能给他生下一男半女。有一天，他忽然想到自己年过半百，还膝下无子，没有可以继承他王位的后代，把帝业世世代代传递下去，不由得十分愁苦。赫鲁曼国王因为没有子嗣继承王位，正在烦恼不安的时候，一个侍卫匆匆跑进来，启奏道：陛下，王宫门前来了一个商人，身边还带着一个光彩照人的绝代佳人。哦，去把那个商人和女郎召进宫来见我吧。侍卫遵命，把商人和女郎带到国王面前。国王仔细一打量，见那女郎披着绣花的丝斗篷，身段袅娜多姿，就像长毛般苗条纤柔。商人见了国王，揭开女郎脸上的面纱，她的美丽光辉一下照亮了整个宫室，使王宫四处生辉。她梳着七根发辫，长发像马尾一样直垂腿下。国王不禁对女郎苗条的身段和美丽的姿容看呆了，十分惊讶。他对商人说：老人家，这个姑娘你打算卖多少钱？陛下，实不相瞒，我花了1000金币才把她从贩子手中买了过来。3年以来，我带着她四处游历，今天刚到贵国，光是她身上先后花费的已足有3000金，而现在我只愿把她当作珍贵的礼物献给陛下。国王听了，加倍赏赐了商人，付给他10000金。商人收下赏赐，吻了国王的手，感激地向国王辞别。国王把女郎托付给女仆，吩咐道：你们要好好侍奉她，精心为她穿着打扮，再腾出一幢宫殿给她居住，又让侍从把各种需要的家具食物搬入宫殿供她享用。女仆们按国王的吩咐，把女郎安置在一栋靠海的宫殿里，那里有几扇窗户面临大海，由此远眺景致非常美丽。国王十分关心女郎，并亲身去宫中探望，但女郎毫无反应，她不懂起身迎接国王。国王叹道：她好像没有受过教育，不懂凡夫礼仪。他每次多看女郎一眼，就觉得她越发美丽可爱，她的面容好像满月一般，又像晴朗天空中的一轮太阳。国王对她的美貌十分诧异，忍不住赞美安拉的奇妙创造。他靠着女郎轻轻坐下，吩咐摆出丰盛的筵席陪她吃喝。可是吃完以后，女郎仍是沉默不语。国王问她话，跟她拉家常，他也不答，只是低头一言不发。只因他姿色动人，国王才从不生他的气，心里想：赞美安拉，是他创造了这个绝色丽人，可唯一的遗憾是他从不说话，未免美中不足。后来他问左右的奴婢：他跟你们说话吗？自打到这儿来，他还从未讲过一句话，也从不吩咐我们做任何事。国王唤来一群宫娥才女，让他们唱歌给女郎听，陪她玩耍，逗她说话。宫娥才女按国王的吩咐，在女郎面前又唱又跳，想尽多种花样，逗得在场所有人都哄堂大笑，但唯独女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一声不吭，缄默不语。国王为此闷闷不乐，他暗自叹道：真是奇怪，这么标致漂亮的美女为什么不说不笑呢？但国王并没有灰心丧气，他对后宫佳丽看都不看一眼，只是一心陪伴女郎，从不离开。就这样一个年头过去了，虽然女郎从未开口，但在国王看来，一年好像一日，他的爱慕之心从未消减，反而更加浓厚了。有一天他对女郎说：可爱的人儿啊，我太爱你了，为了你我舍弃了一切家里嫔妃，把你当作我生命的一切。我眼巴巴地等了一年，指望万能之神安拉恩赐，让你可怜可怜我，跟我说说话。你是聋是哑也该比个手势告诉我，好让我从此断绝听你谈话的念头。我只希望安拉赏我一个孩子，好继承我的王位，因为我已年过半百，可还是孤单一人，膝下冷清。我以安拉的名义向你起誓，如果你爱我，就请明明白白坦然相告吧。女郎看着地下出了一会儿神，像在寻思着什么。一会儿她抬起头，单纯清奇，露出微笑，突然说出话来：应有神明的陛下，告诉你吧，万能之神安拉已答应你的要求，使我怀有了身孕。现在十月怀胎已快满，就要分娩了，只是腹中胎儿是男是女尚不知晓。说实话，我要不是因为和你一起而有了身孕，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和你讲话的。国王见女郎终于开口说话，顿时觉得整个宫殿都充满明丽的光辉，他惊喜若狂地吻着她的两手，无限的快慰，说道：赞美安拉，他终于让我双喜临门了。一喜是你开口说话，二喜是你将为我生儿育女。于是他欢天喜地地奔向朝廷，在宝座上发号施令，命宰相取出十万金，广施救济，以感谢安拉的赐福。丞相诚惶诚恐，赶快奉命行事。国王回到海姑娘宫中，坐在她身旁说道：我的人呢？整整一年来，我和你白天黑夜生活在一起，从不分离，你却从不说话，直到今天才肯开金口，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陛下，我告诉你吧，你可知道我是一个忧郁愁苦的可怜人呢？我的母亲、哥哥、家属都远在他乡异国，再无相见的希望了。国王听了他的谈话，深知他的意思，安慰他说：你说你可怜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我的国家里所有的财富都可以供你驱使，我自己也心甘情愿为你做一切的事情。至于你的亲属离得太远，这也不用担心，他们在哪儿，我派人立即去接他们来。幸运的国王啊，你可知道我叫海石榴花，家父本是海里一个国度的君主，因为他死后留下的地业为外族侵占，才害得我们家破人亡。我有一个哥哥叫萨里哈，因为一件事我们各持己见，不断争吵，我就发誓要同陆地上的人结婚，然后漂洋过海。在一个朗月之夜，我坐在路上的海滨，当时一个人从我身边走过，把我带回家里，调戏我，并想奸污我。我气得狠狠地打了他的脸，差一点要了他的命，所以他就把我卖给了那位把我献给陛下的善良的好心人。要不是因为你爱我，将整个身心都给了我，我早就从这个窗户跳到海里找我母亲去了，我会连一个钟头也不愿和你待在一起的。我现在既然已有孕在身，也就不好意思去见母亲了。如果我告诉他们，我被一位国王那位妃子养在宫中，被视为他的最爱，国王甚至为了我抛弃所有的妻子，他们一定会怀疑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国王听了海石榴花的一番肺腑之言，由衷的怜爱他， 近伸吻他的额角，说道：我的人儿，我的双眸啊，以安拉的名起誓，我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都离不开你，假若一天见不到你，就非要了我的命不可，这怎么办才好呢？陛下，我就快要生孩子了，那时一定要有我的亲属在场不可，他们在海里生活不会被海水浸湿吗？我们凭圣苏里曼戒指上刻的护身符在海里生活，就像你们人类在路上生活一样毫无困难。陛下，我求你答应我，让我的亲属来看望我，并请你向他们证明我说的一切属实，让我告诉他们是你收纳了我，对我百般疼爱厚待，希望他们眼见为实，并知道你是帝王的后代。陛下，你可知道我们虽然生活在海里，但都睁着眼睛观看万事万物，跟在陆地上可以看到太阳、月亮、星星一样毫无区别，只是海洋里有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人类，跟陆地上的人略有不同。告诉你吧，陆地上的东西跟海里的东西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呢。国王听了感到十分惊奇，海石榴花点着香炉，从身边掏出两块沉香扔在炉中焚烧，又吹了一声口哨后便喃喃自语。随着他的念叨，只见炉中冒出一股黑烟，很快弥散开去。国王对眼前的情景摸不着头脑，也弄不清他念了什么，只听他说道：陛下，现在我母亲和哥哥以及叔伯姊妹就要应邀上这儿来了，你快躲起来，好看一看他们的样子，借此见识一下宇宙万物的不同姿态。国王依照他的话，立刻躲到一侧的密室里，注意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只见他一面烧香，一面念咒语，直念的海水翻腾不止，波涛汹涌澎湃。接着，波涛朝两边划开，从中出现一个标致漂亮的小伙子，像一轮满月，烘润风光，明目皓齿，体态跟海石榴花相仿。在小伙子后面同时出现了一个老态龙钟的妇人，被五个月儿般美丽的姑娘簇拥着，她们的模样跟海石榴花也差不多。她们在水面行云流水，款款来到窗前，海石榴花顿时眉开眼笑地起身迎接。他们一见面便认出海石榴花，快步奔到宫里，紧紧相拥。海石榴花啊，四年了，你为什么一去就杳无音讯呢？你在什么地方？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以安拉的名义起誓，你离开以后，我们吃不好睡不稳，因为想你，惦念你，我们每天整夜都伤心流泪。海石榴花吻他的母亲，也吻叔伯姊妹的手，于是大家将他团团围住，促膝谈心，询问他的情况和遭遇。他说：你们可知道，自从和你们分别后，我离开海洋来到海滨，被一个男人带去卖给了商人，商人又以10,000金币的代价把我卖给了国王，国王对我情深似海，为了我，他撇开后宫无数佳丽，他对我的关怀痛爱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甚至于忘了他自己的朝政呢。他哥哥听了妹妹的这番话，说道：在美万能的安拉，他叫我们骨肉相见，现在我们希望妹妹你和我们一块回家去。国王在密室里听到这番话，生怕海石榴花听了哥哥的话而离弃自己，吓得神智都糊涂了。忽又听得海石榴花对哥哥说：以安拉的名义起誓，哥哥，买我的这个人是个岛国的君主，他有权有势，头脑聪明，为人慷慨，性格纯善，又很富有，他对我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好得不能再好了。只是他膝下还无子，我到这里之后从未听他说过一句怨言，他始终看着我，事事都尊重我的意见，他还给我创造十分优美的环境，让我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我们共同生活，过得很甜蜜，致使他再也离不开我， 我要是离弃他，会置他于死地的。再说，自从我跟他相处以来，蒙他格外垂怜，令我对他情愫暗生。要我离开他，我也没法活了。坦率地说，如果父亲大人还健在的话，也不会比这个圣明的国王把我看得更高贵、更重要了。你们都已看见，现在我已有身孕在身了。赞美万能之神安拉，他使我身为海王之女，现在又做了陆上最有权力的帝王之妻。但愿能更蒙安拉保佑，加倍赏赐我，赐我一个男孩，让他能继承王位。海石榴花的哥哥和树伯姊妹们听了他的谈话，甚感宽慰，满心欢喜地对他说：海石榴花，你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和我们对你的爱，你再清楚不过了。你是我们心中最尊贵的人，你要相信我们对你的身心和生活非常关心在意。所以如果你不习惯这里的生活，就跟我们一块回去。但是如果你觉得这里适合你，你过得舒适如意，那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国王在密室里听了海石榴花的这番谈话，非常高兴，他满怀感激的心情一发钟情于海石榴花。他发现他像自己爱他那样钟情于自己，并且他也希望他俩白头偕老，生儿育女。海石榴花立刻吩咐奴婢准备筵席，盛情款待自己的亲属。他自己也亲自下厨烹调，做出丰盛的饭菜和糕点果品，并同亲属们一同用餐。席间亲友们对他说：海石榴花，你丈夫对我们还很陌生，我们也不了解他，我们没征得他的许可便自作主张到他宫里来做客，请你转达我们的谢意。遗憾的是，你拿他的东西招待我们，我们倒吃了个酒足饭饱，可他还没跟我们相聚会面，真该怪你不把我们引荐给他，让他同我们一块吃喝。他们说完便有怒色，再也不吃不喝了。国王在密室中看到这种情景，吓得糊里糊涂不知所措，还好海石榴花随机应变站了起来，好言相劝了几句，随后立刻来到国王躲藏的密室中说道：陛下，我在亲属面前对你说的感激和溢美之词你听见了没有？他们说要带我回家去和家人团聚，你听见了没有？我都听见了，也都看见了。愿万能之神安拉赏赐你。安拉作证，今天是个吉祥之日，你终于明白了我对你的爱的程度，当然你对我的一往情深也不用怀疑。陛下，好心不是应得好报吗？你垂怜我，尊重我，把我看得至尊无上，使我知道你对我的情深意重，体贴入微。为了我，你还不惜抛弃你以前的宠妃，不惜牺牲你需要的一切。在这样的眷顾下，我怎能忍心离开你，跟你回家呢？现在恳请陛下随我来，见一见我的亲属们，向他们问好，同他们交好，结成亲密的友谊。陛下，由于我在母亲和亲属面前的赞美，他们对你怀有良好的印象，十分喜欢你，所以在回家前一定要和你见上一面，特问你向你问候致意。他们要亲眼目睹你的风范，从此不再为我的命运担忧了。于是国王离开密室，随海石榴花来到席间，和他的亲属们见面。国王先礼貌地向他们问候致意，他们随即站起来亲热地欢迎他前来。于是国王坐在席间陪他们用餐，并留他们住宿，把他们视为上宾。大家在一起欢度了整整一个月，他们才向国王和海石榴花告辞归去。海石榴花十月怀胎，终于生下一个男孩，也像满月般美丽可爱。国王老年得子，喜出望外，整个国家都为此普天同庆，上下同乐地热闹了六天。到了第七天，海石榴花的母亲、哥哥和树伯姊妹们听说她生了太子，也前来庆贺。国王殷勤地接待他们，无限宽慰地说道：你们来得正好， 我正想等你们来给孩子取个名字呢。现在托你们的福，给他取个名字吧。他们给太子取名白鲁巴卜，国王欣然同意，并把太子抱出来给他们看。他舅舅萨里哈把他抱在怀里，在宫中踱来踱去，过了一会儿便走出宫殿，飘行在海面上，看不见踪影了。国王见太子被他舅父抱进海里去了，不由得伤心落泪。海石榴花见国王担心的样子，对他说，你放心吧，孩子和他舅父在一起，他不会淹死在海里的，因为我哥哥知道分寸，如果对孩子不利，他是不会贸然行事的。海石榴花话音刚落，只见海面一阵波涛汹涌，海水一浪一浪地翻腾着。萨里哈抱着太子冉冉返回宫中，太子乖乖安睡在他的怀抱。萨里哈望着国王说道，对不起，我把太子带到海里去，让他自小见识一下海里的世界，也许你担心了吧。路上的国王啊，我们给他点了一种特有的眼药，还让他受了圣苏里曼戒指上护身符的洗礼，因为我们孩子每逢诞生都会有此惯例，以后他再到海里去，你就不用怕他淹死或遇到什么不测了。说完，萨里哈把身边的一个袋子打开，倒出各种名贵的珍珠宝石，包括300块翡翠，300颗宝石，每颗鸵鸟蛋那么大，奇光异彩，比太阳月亮更加耀眼夺目。他对国王说，陛下，这些珍珠宝贝是我们第一次献给你的礼物，过去我们不知道海石榴花的下落，现在得知陛下对他恩宠有加，他贵为后妃，因而我们也算是陛下的亲戚了，我们情同家人，所以带这些礼物送给你，聊表心意，若是安拉的意愿，以后每隔几天我们就预备这样一份礼物献给你。在我们海里，珍珠宝贝不计其数，采集起来也非常方便。国王见了那么多名贵的奇宝，惊讶极了，他说，以安拉的名义起誓，这些珠宝中他的任何一颗就可以和我的江山媲美等值了。他衷心感谢萨里哈的厚礼，回头对海石榴花说，承蒙哥哥送我这么多路上罕见的名贵珍宝，我当之有愧，但恭敬不如从命了。萨里哈说道，陛下，因为你对我们恩重在先，所以我们向你表示的谢意也是应当的。陛下抬举我妹妹以及请我们来宫中欢度十日的大恩大德，即使让我们服侍你1000年也不能借以相报，区区薄礼比起皇恩浩荡来可实在不值一提呢。国王十分感激萨里哈，再三挽留他们住下。萨里哈母子和姊妹们在国王的盛情邀请下又留在宫中，跟国王王后一起欢乐地度过了40天。到了41天，萨里哈来到国王面前下跪在地上，国王问道，萨里哈，你这是做什么？陛下的盛情款待在下终身难忘，只可惜我们离家太久，也很挂念亲戚朋友，不能继续和妹妹一起蒙受恩宠了，恳请陛下允许我们回家去吧。以安拉的名义起誓，我跟你们难舍难分，不过我们都是在海里长大的，实在没有办法习惯陆地上的生活。国王听了萨里哈的话，愿意满足他们的要求，他挥泪送别萨里哈母子和他的姊妹们，分手之时大家依依不舍，相对垂泪。萨里哈说，陛下，过不久我们还要再来拜访你呢，我们会随时和你保持联系的。他们说完竟向海中归去。巴卜太子渐渐长大了，身体越来越健壮，到了15岁已经长成一个标致漂亮出类拔萃的小伙子，他精通学术还擅长武艺，骑射箭术样样精绝，并学成了公子王孙必经的各种技艺。因为他形象出众，学艺双绝，不仅名扬天下，而且令天下男女老少有口皆碑。 国王十分疼爱太子，有意将王位传给他。一天，他召来满朝文武，跟他们商议王位继承的问题，要他们发誓同意并维护巴卜太子成为王位的继承人。文武官员一致同意，拥护国王的决定。赫鲁曼本来是个开朗圣贤的国王，他平易近人，乐善好施，加上关心人民的疾苦，深受百姓拥护爱戴。在他的文武官员商议好传位给太子的第二天，巴卜便举行登基典礼，在城中巡游了一圈，再回到王宫附近，由国王先下马表示对太子的尊敬，再由朝中大臣轮流抬着地毡缓缓进入正殿。国王和王朝臣这才扶太子下马登上宝座，然后众官员分两行垂手伫立，静听他的指令。自此，太子正式登基掌权。巴卜登基掌权以来，立刻开设法庭，为百姓排忧解难，鸣冤血耻。他执法如山，赏罚分明，为普通老百姓主持了公道，维护了正义，对作奸犯科的贪官污吏予以重罚，已达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一天，他处理朝政，一直到中午才宣布退朝，离开宝座，和父王一起回到后宫。太后海石榴花见太子头戴王冠，面如满月，立刻起身相迎，祝贺他少年有为，并诚意地替他们父子祈福求寿。巴卜每日退朝后跟母亲闲聊一会儿，一直歇息到午后，就告辞离去，率领众臣一道骑马来到教场操练，直至日落才尽兴而归。他每天都骑马到教场操练演习，然后回宫开庭审判，替官宦和平民排忧解难，终日操劳，日理万机。时间如白驹过隙，很快一年过去了。巴卜打点好行装，率领大队人马外出打猎，同时出游各地视察地方的治理状况。这样他全力以赴，尽到了一个国王应尽的职责，并体现出高贵勇敢公正的品质。但不料他出游归来，老国王不幸身染重病，已经到了无药可治的地步。老国王病情日益严重，临死之前把巴卜召唤床前，谆谆教诲要好生奉养母亲，关心平民百姓，爱护将士大臣，治理国家大事。老国王安排好一切后事，没过几天便与世长辞了。巴卜母子及满朝文武都为之悲哀洞哭，替他建筑皇陵，隆重安葬了老国王，在守孝之哀，他们对太后说：海石榴花啊，主上虽然溘然而去，但他后继有人，留下了这个少有的强干的孩子。这是一头猛狮，也是一轮朗月，有巴卜来继承大业，死也瞑目了。守满一个月的孝期，大臣们叩见巴卜，说道：先王驾崩，陛下甚感悲戚，也是人之常情，不过只有妇人才只知道伤心落泪，先王既已先逝，陛下还请节哀，化悲痛为力量吧。再说有陛下继承大业，先王是放心的下的。经过大臣们的一番抚慰，国王暂时压下悲哀，来到澡堂熏香沐浴，重新戴上王冠，穿上香珠嵌玉的锦宫绣服，被前呼后拥地回到宫中，坐在宝座上重理国事，替民排忧解难。他又开始公正处理国事民讼，由于善赏善罚，博得了人民的爱戴。巴卜就这样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又埋头苦干了一年。在这个期间，他的海王国亲戚经常来看望他们母子，使他们生活舒适，精神也有依靠。有一天夜里，舅舅萨里哈来见海石榴花，问候他，海石榴花起身相迎，热情地拥抱哥哥，请他坐在身边，问候道：哥哥，你身体可好？母亲和妹妹也都好吧？我们过得好极了，身体也很健康，不劳挂念。美中不足是不能经常和你见面，
送回家，渔夫现在过得怎么样？灰姑娘弄丢一双闪闪亮的水晶鞋，姐姐穿上她的礼服就偷偷跑掉，小裁缝再勇敢也会有懦弱的时刻，猫和老鼠早已经合伙，三兄弟不知饿，没有去想象天歌，小精灵想着有一天在森林就